感谢神，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到这个投影，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经文，生命记三十一章第六节，生命记三十一章第六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生命记三十一章六节起，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每一天来带领我们，来引导我们，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想起这圣经上主所教训的一切话语。主啊，我们愿我们在新的一年，让每一天能够经历与神同行的日子。主啊，愿圣灵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不惧怕，我们不软弱，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看见上帝大能的手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主啊，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我们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又来到新的一年我在前几天我跟几个弟兄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在车上，我们还互相聊天。我说我很小的时候，我在想2000年是很遥远的事情，在我小的时候，我相信2000年是很遥远的事情。如果大家跟我一样哈，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我们知道在很多年以前，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小时候总是被告诉、被教导，就说到了2000年，四个现代化就实现了。可能有些人对这个话语很陌生哈，但是我很熟悉因为我来自于那样的一个成长的环境和背景。那时候在想，哇，到了很遥远很遥远之后的2000年四个现代化都实现了。但前两天我跟我们一个弟兄，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开的时候，我在想，哇，现在已经2019年了，已经2019年了，2000年都已经过去了。都过去了18年，都已经进入到第19年，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很快，过得很快很快。那么每到新的一年呢，我们都就是会听到，会希望收获到很多祝福的话新的一年新年快乐愿你在新的一年如何如何的顺利。那么我也看一些新闻报道，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名人对这个2019年都做出了他们的预测这个2019年会怎样会怎样昨天我看到这个马云大家可能有人不知道马云是谁马云又说这个2019年怎样呢，他也做出了他的这个预测和判断，他说2019年会更难，会比2018年还要难。当然它有很多的根据了，你说现在这个贸易战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紧张的局势很多名人都对新的一年做出了他们的这个预测有很多名人都看法都蛮悲观，当然也有很多人看法是非常的乐观。但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什么呢，我们作为人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人真实的恐惧来在哪里呢？人的恐惧来自于未知，这给人带来恐惧。就是我们一切如果都尽在掌握，我们一切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现在就可以做出预备我就没有那么多恐惧了。就是我们如果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就没有那么多恐惧。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恐惧就是我们在那里忧虑担心将来会怎样，将来会怎样，将来会发生一些事情是我不知道的。所以我以前呢我很喜欢看一些这个幻想的小说，这个幻想的小说就是说我可以穿越时间，可以到将来去看一下，可以到未来去看一下，看看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 啊，然后我现在活着呢就比较安心了，因为我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以前我就想，哎，我要有一个有一个眼镜戴上啊，我可以看到明天会发生什么，那该多好啊。但是慢慢当我慢慢长大了，我就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处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一起看电影的时候哈，然后呢这个电影我已经看过了，我觉得很好看，然后我就拉着我的妻子冯海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然后刚开始没有几分钟我就忍不住的想告诉他，哎，我告诉你啊，这个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个人他是怎么怎么样的，哎，你这个电影的结果会的，我就忍不住很想告诉他。就是每当我想说这样话的时候，冯海怎么说，你闭嘴，一闭嘴，就是他很不愿意我告诉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当我来思想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当我们来看别人的故事，当我们来看电影，当看别人的故事，我说哇，我们不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不要知道，我要完全的来经历他所经历的，完全的来体会他所体会的。因为他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也不要将来知道。后来我在想，我们自己的人生呢，我为什么总是想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呢？其实如果大家，你如果去看电影啊，或者是看书啊，你身边有一个像我这样这样的人，他告诉你，哎，这本书后来会讲什么，这个电影后来会讲，你会怎样呢？你会很高兴，哎，感谢你告诉我，还是你会很生气，你不要讲，你闭嘴。我想很多人都是后者。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让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上帝让我们不知道2019年到底会发生什么，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心里的最深处其实我们是知道的，其实我们不想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那么如果上帝提前就告诉我们，在新的一年，在2019年，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哪些的祝福，提前就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会怎样呢？我们很快，我们可能就失去了这种喜乐。就说有些打个比方如果上帝让我知道，如果我在公司里上班，上帝让我知道到新的一年，这一年年底我会涨多少多少薪水打个比方的话这上帝要给我的祝福我会升到一个什么什么岗位我看到了，我知道了，我知道这一定会发生，因为上帝已经告诉我。刚开始我可能还很甘心，但是过一下我可能就不开心，我说为什么不是那个岗位呢？为什么不是那一份收入呢？我很快就会失去了这种得到祝福、得到恩典的这种喜乐，我心里甚至会有埋怨，会有不甘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身上有这样的一个很可悲的一个罪性，就是在这里啊，我们自私，我们贪婪，我们不知道感恩，我们不知道满足。所以上帝如果把他为我们在新的一年或者将来所预备的恩典，我说的是不是指永生的恩典啊，我说的就是上帝在地上，在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一些恩典，来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如果上帝把这一切都提前告诉我们，我们里面这个贪婪的心可能只会有短暂的快乐，但是很快又开始抱怨，又开始不满足。所以上帝不要让我们知道他在明天为我们预备了什么。那么呢，如果上帝让我们看见在新的一年我们会经历怎样的困难，那我们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会不会说好了好了，你告诉我，我心里预备好了，所以当这个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不会害怕。我们会不会这样呢？我们很可能不会的。我们很可能从现在开始就怕得要命了，从现在开始就担心得要命了， 从现在开始，我们眼前的喜乐、眼前的快乐，我们都看不到了，都失去了。我们在为将来的忧虑，我说哎呀，那将来一定会，我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因为上帝告诉我了，哎呀，我现在好痛苦啊，好痛苦。我们从现在开始，眼前的喜乐就失去了。所以无论上帝把他为我们预备的祝福现在就告诉我们，还是上帝许可我们去经历的一些患难、一些试炼，现在都告诉我们，对我们来说都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喜乐，都不会。所以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活在今天啊！用主耶稣基督的话说，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啊！就活在现在，就活在今天，不要为明天忧虑。无论明天上帝为我们预备怎样的祝福和恩典，或者明天我们会面临怎样的患难和挫折，都不要为这些去忧虑啊！就好像前段时间是圣诞节，我相信很多很多朋友都收到圣诞礼物啊，特别是我特别喜欢看到一些小孩子们，当他们接到圣诞礼物，我特别喜欢看小孩子他们的表现啊，他们不喜欢知道，就是有人告诉他这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哎呀，你不用费劲打开了，来，我告诉你这个盒子里是什么啊，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很多小孩，哎，你不要告诉，不要，他要自己打开，要自己看，他要经历那一份喜悦啊。无论他看到什么，但是他可以经历那一份我亲手打开、我亲眼看见、我亲手去经历的那一份喜悦。所以上帝，有人打个比方，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前挂了一个帘子，我们看不透的帘子，让我们看不到明天，看不到将来会发生什么。这是出于对我们的怜悯，出于对我们的恩典啊！所以对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啊。明天我们新的一年，我们会不会这个加薪水，会不会提升啊？会不会买更大的房子？可能会这样，也可能不会这样。新的一年啊，我们会不会生一场大病啊？新的一年我会不会工作上遇到很大的挑战，我可能被迫要重新找工作，会不会是这样呢？可能是这样啊，当然也可能不是这样，但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那么但是对于新的一年，我们能知道什么呢？啊，我们从圣经中来看，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这是这段经文呢，是摩西对以色列人即将进入迦南地，摩西对以色列人讲了一大番话啊，也可以说摩西对以色列人最后的嘱托嘱咐。那么这一节经文呢，就在这段话当中啊，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啊，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他们就是指的迦南地那些当地的人，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以色列人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开始，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地方，或者即将开始他们一个人生当中新的篇章，就好像我们今天进入新的一年一样。在这个时候，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要刚强。为什么要让他们刚强呢？因为他们肯定会碰到更大的挫折，他们肯定会碰到更大的征战，所以他们要更加刚强啊！如果他们进到迦南地，那里是一帆风顺啊，那里是凡事都如意，凡事都顺利，那摩西不必要跟他们讲你们要刚强，不需要，你不需要刚，你只要享受就好了，你要怎么刚强呢？但是摩西要让他们刚强，为什么？因为摩西就知道，因为他们进到新的地方，开始新的人生篇章，他们一定会碰到患难，一定会碰到征战，所以你们要刚强。那么我们试想一下，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们期望摩西对他们说什么？他们希望摩西的，他们会说，哎呀，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祖辈在埃及做奴隶400年，受的苦已经够多了 我们在旷野这四十年，我们受的试炼已经够多了。摩西你就告诉我们吧，当我们进入了迦南，这一切都没有了，这一切的苦难，这一切的患难，这一切的眼泪都没有了，我们进了迦南，我们可以享福了。他们盼望的是听到这些，对不对？他们盼望摩西告诉他们，哦，你们受的苦已经够多了，你们经历的挫折患难已经够多，好了，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去到迦南，你们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忧伤，你们再不用去奋斗，再不用去努力，你们在那里只要躺着休息就好了，只要上帝供应你们的一切需要。以色列人心里，他们很可能盼望的是听到这些，而这些话呢，今天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所盼望听到的。就是说我们在新年当中我们所希望听到什么样的话，就是哎呀，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我们就希望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就希望听到有人告诉我们，在新的一年，哇，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顺利的，我们都希望听到这样的话啊。以前有一首歌叫做明天会更好啊，我也很喜欢唱这首歌，哎，唱得我自己心里高兴得不得了，然后自己就像一个鸵鸟一样，不面对事实，不面对这个世界的真相，我就盲目的、幼稚的去相信明天会好的，明天会好的，啊！但是后来当我长大成熟以后，我发现很多的时候，明天不是会更好，不是的，啊！这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你们进入迦南，你们开始新的一天，开始新的一个人生阶段，你们会遇到患难，但是你们要刚强。为什么呢？因为神必与你们同在，他不撇下你，不丢弃你。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愿意，我们不像世人那样，我们用一种幼稚的态度啊，用一种这种昏昧的态度，我们去盲目的幼稚的乐观去看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欺骗自己，麻痹自己，说我新的一年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万事如意的。我们愿意神给我们有一个清晰的看见，圣灵带领我们，属灵的人参透万事，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明天会有新的挑战，明天会有新的困难啊！这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人，即将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其实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啊。我常常对一些弟兄姊妹说，或者对慕道朋友说，这个地上这个世界不是天堂，所以我们对世界不要有一个错误的预期，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期盼，你对天堂的盼望，你对天堂的预期，你放在这个世界上来，这是大错特错的，这个世界不是天堂啊。我以前我还对一些年轻的朋友也劝勉，很多年轻的朋友，尤其是处在这个恋爱婚姻当中的人啊，他们觉得啊，只要我找到我人生的另一半，我人生一切都好了。然后我往往就告诉他们，我说婚姻也不是天堂，婚姻也不是天堂，爱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爱是什么？爱的第一件事情，恒久忍耐，恒久忍耐。所以我们不要期望在这个地方，哪怕婚姻也好，哪怕工作也好，很多人说啊，我的收入只要到这个程度，我只要进了那家公司，我只要到达这个位置，哦，我的人生就在天堂里。我想告诉你，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这样的。你的收入到达了那个程度，你去到那个位置，你找到你心爱的丈夫、心爱的妻子，你组成了一个在人看来幸福美满的家庭，你还不是生活在天堂里，你一定有愁苦，一定有苦难，这是人生的真相。所以我们不要去麻痹自己，欺骗自己啊！新的一年一切都会好的，不是的，新的一年一定会有挑战，一定会有困难，而且这个挑战困难可能会更大，因为神让我们更加的刚强。对于信靠神，对于认识神、信靠神、爱神的人来说，圣经告诉我们，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神的旨意被招的人啊。所以万事就是无论是好事，无论是坏事，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 对于那些认识神、信靠神、爱神的人来说，这一切事情是让我们得益处的。但是对于一个不认识神、不信靠神的来说，他的人生也会经历好事坏事，也会经历顺境逆境，但是呢，他就从这一切事情背后他得不到任何的益处，然后他得出人生的一个结论，就是什么？愁苦虚空，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快乐总是短暂的，愁苦总是长久的，欢笑总是很快就结束的，眼泪总是不停的流，这对于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非常非常可惜遗憾的，就是神对他们怀着一样怀着美好的旨意，神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认识神、爱神，我们就能够收获益处。如果我们不认识神、不爱神，那这一切的事情就让我们看不到希望啊，看不到盼望。那么尤其是不仅仅是对于当年的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对于今天的我们更是这样。这个世界会不会越变越好呢？不会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会越变越好，圣经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主耶稣再来审判全地的日子近了。当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全地的时候，这个世界会不会越变越好，还是变得越来越糟糕呢？圣经告诉我们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糟糕的，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不仅有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啊，多处有这个灾祸、地震、灾荒，甚至有更多的这种战争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啊，这越来越是这样。然后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24:12，我给大家读一下。主耶稣说，不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结果这个世界上的爱，人心中的爱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冷淡了。然后在提摩太后书3:2-4，圣经说，因为那时，就是到这个世界末了的，接近世界末了的那个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要再来审判全地的时候，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所以圣经描绘这个世界越来越会变成这个样子，人会越来越变成这个样子，就人越来越自私，人越来越贪婪，人越来越骄傲，人越来越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任意妄为，人越来越只是为了自己而活，满足自己的欲望，人越来越不爱神。所以当我们来看圣经中对末世光景、末世的人的心的这种一种描述，我们会发现跟我们今天非常的相像，跟我们今天非常，今天的人越来越有能力啊，越来越有力量，但是今天的人越来越自私，越来越骄傲，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越来越把自己当上帝，越来越活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只要我想要的我做什么都可以，把上帝的诫命、上帝的话语丢在一边，越来越不爱神，越来越抵挡神，越来越不管别人、不爱别人，就是别人家里天塌地陷生老病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人越来越是这样我经历一点点的小小的问题，我就怨天尤人，我就埋怨这个埋怨那个，但是别人生命当中发生很大的悲剧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人越来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试想一下，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活在这样的罪人当中，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心里自己也是都是这样的一群人组成的世界，会越来越好吗？不会的，一定是会越来越多的互相伤害，一定是越来越多的彼此的隔绝、彼此的冷漠，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在我们新年 新的开始的时候，愿我们来思想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愿我们来思想圣经所说的话。在新的一年，我们会有困难，会有挑战，我们不是进入天堂，这个地上没有天堂，天堂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那里，在天父上帝那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会变得越来越好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心越来越邪恶，人离上帝越来越远，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糟糕。那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刚强，我们要刚强。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仍然要活出无瑕疵的神的儿女那样的生命，像明光照耀。这个世界越来越黑，但是我们要越来越亮啊！世界越我们要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发光，是我们能够反照上帝的光，反照主耶稣基督的光。我们就像一个小镜子一样啊，这个地上的小镜子把太阳的光反照出来，我们在这个地上就像小镜子一样把耶稣的光反照出来。世界越黑，我们越要把这个光照到这个黑暗的世界。世界一定是越来越黑的，但是呢，我们也是一定要成为明光照耀，这就是要刚强啊。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要知道，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在新的一年不是会一帆风顺的啊。大家可能有点遗憾听到这样的话哈，但这确实圣经就是这样说，新的一年不会心想事成的，不会一帆风顺的，你会有挑战，你会有困难。哪怕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不用读圣经他都知道，更何况我们有神的话可以读的人呢？当我们看到这一切以后，我们就不要幼稚啊，不要盲目，就像鸵鸟一样把自己头埋在沙子里面，我们不看外面的世界，我们就觉得外面的世界是好的，是美好。我们不要做这样，让我们有一个清晰的看见，有一个冷静的看见，世界就是这样，会越来越糟糕，但是我要刚强。我不是靠我自己刚强，因为我知道主与我同在。所以呢，在新的一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会有新的患难，新的挑战，这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不再幼稚，不再昏昧了。那么在新的一年，我们还知道主耶稣基督神会与我们同去，他必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二件事情。那么在新的一年，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我们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啊。我们来看大卫所写的诗篇二十三篇，我相信很多很多弟兄姊妹非常喜欢啊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起，大卫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啊。耶和华就是上帝的名啊。所以耶和华，当我们念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指的独一的真神上帝啊。我们看这大卫所写的这个诗篇哈，我们来注意大卫对上帝的称呼，大卫是怎样称呼上帝的啊。在前面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但是看到后来呢，大卫对上帝的称呼就从他变成了什么啊？我们来看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大卫在这里为什么不继续用他呢？因为他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大卫在这里用你， 更亲切了，更亲切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来谈论上帝，上帝是我们口中的他，他就像约伯说的，我以前是风闻有神呐、啊，我听说过有神，但是这个神呢，只是我头脑中的概念，只是我口中的他。哦，上帝他如何如何，上帝他如何如何。但是有一天，上帝在不再是我头脑中的概念了，上帝在不再是我口中的，上帝说是你。当我谈的场上，我说你，你跟我在一起，我就直接与神在对话，像朋友之间的对话，你怎样你怎样，你和我，我和你。所以以前有一本很好的书啊，叫做Thou and me， 就是你和我，就是讲到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上帝成为我们心中的主，成为我们可以亲切交谈、亲切同行的对象。上帝在不再是他了，离我很遥远，或者只在我们的头脑当中的概念上帝。但是这一切的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在大卫的身上，是在他青草地上，还是在死荫的幽谷当中呢？死荫的幽谷当中。所以只有当大卫经历了死荫的幽谷，他才知道上帝是我的上帝，上帝不再是遥远的他，遥远的他，上帝就在我身边，上帝就与我同行，上帝就是你，不再是他。所以大卫在这里提到你的杖你的竿，那么在青草地上，大卫是看不到上帝的杖、上帝的杆，也就是看不到上帝的作为，看不到。在青草地上，他只看见青草，只看见溪水，他看不到上帝的手。他什么时候看到上帝的手呢？死荫的幽谷当中，死荫的幽谷当中。然后当他看到上帝的手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不怕遭害。”他说：“我刚强了，我壮胆了。”主耶稣基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就是你们要出去传福音，就像羊入了狼群。那么大卫走过死荫的幽谷，就好像一只小羊去到狼群当中一样啊，去到一个最危险的地方一样啊。但是这个小羊他没有在那里害怕的瑟瑟发抖，没有在那里害怕的不敢走想逃跑。这只小羊他说，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很刚强。为什么？因为这只小羊看见上帝的手，看见上帝与他同行。但这一切事情只能在死荫的幽谷里发生。所以这就是益处，这就是祝福。无论青草地、溪水旁，还是死荫的幽谷，上帝让这一切事情让大卫明白了神是谁，神跟他是怎样的关系，让大卫明白了什么才是他真正所期盼、真正所想要的。他真正所想要的是什么呢？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就是我只要得到神，我只要跟神在一起，神是我的至宝，这是我真正所想要的。那么在这之前呢，大卫看到的是什么呢？青草地、溪水旁啊，我只要有青草地、溪水旁就好了。但是在这之后，中间还有一个转折，什么？第三节，灵魂苏醒。当一个人的灵魂真正被上帝所唤醒，他的眼睛里面就不再是只是看到青草地和溪水旁了。那么当一个人的灵魂没有被上帝所唤醒，他每天所想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就是主耶稣说的外邦人所求的，就是求这些。就是一个小羊嘛，你还要什么呢？你有草吃，你就满足了，你有水喝，你就满足了，你躺在那个溪水边晒太阳，你就开心了。小羊就是这样的嘛。但是当你的灵魂苏醒了，你就知道，哇，原来这一切不能够让我得到真正的满足。什么样让我真正的满足？我要与神同行，我要认识他，我要回到我的造物主那里，因为我里面也有我造物主的生命的形象，他在吸引我，他在呼唤我。我生命里面最里面的那个生命，按照上帝所造的那个生命，一直在牵引我，让我要到上帝那里去。 所以当大卫的灵魂被上帝所唤醒，他最后就说，他这不再谈青草地溪水旁，他说我要与神同行，我要来到神的殿中，哪怕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也要看见上帝的手，我不要只看到青草地，只看到溪水旁，我要看见神，我要经历神。所以这让大卫有最大的喜乐和满足，结果他就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他就欢呼啊，他说我一生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但在这个时候，恩惠慈爱就不再是仅仅指着青草地和溪水旁了，就不再是仅仅指着这些了。什么是恩惠慈爱？就是我们经历神，我们看见神，我们经历神的同在，我们看见神爱我们，神不撇下我，神不丢下我，神跟我是最亲密的朋友，他与我同行，他与我交谈。当我们经历这些，那是我们最大的恩惠和慈爱，最大的喜乐。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新的一年，我们知道在新的一年会有新的困难，会有新的挑战，但我们更要知道在新的一年神与我们同行。而且还有最大，还有一个大家特别要看到的地方，也是让我们非常得激励的地方。当大卫真正的激励神，经历神了之后，他看见神的手之后，大卫对自己的看法也改变了。他对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改变的呢？他说我不怕了，我不怕遭害了，我虽然可能就是一只软弱的小羊，但是我来到死荫的幽谷当中，我不怕了。所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也改变了。所以这就是一个经历神的人，他可以收获最大的益处，就是他说我原来可以刚强的，我原来可以勇敢的，我原来可以不怕死荫的幽谷的。但在这之前呢，他如果不经历神，不走过死荫，他永远不知道自己可以这样，自己可以成为这样的，他永远不知道。但是当他走过死荫的幽谷，神带着他走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哦，原来我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美好的生命的信心的旅程，就是这样。刚开始就看见上帝恩典啊，给我吃的，给我喝的，给我现世安稳，青草地，溪水旁啊，我就满足了。但是上帝进一步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唤醒我们里面的生命，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个生命。我们就要来跟从他，跟从神，神这时候就要把我们带的离开青草地和溪水旁了，就要带领我们更深的经历他。神就不再仅仅是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神成为我们的朋友，神成为我们口中的你。当我们经历这些之后，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成为何等的人，我们再不再是死亡的奴隶。圣经说我们以前是一生怕死为奴的奴隶，我们以前是奴隶，我们天天怕怕怕怕怕，这就是我们的以前。但是我们经历神，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不怕了，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要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殿中，不再是这个地上的青草地和溪水旁，要带到他的殿中。所以当我们来到新的一年，我们一看到新年有困难，我们也看到神与我们同行，我们更看到经历了这与神同行的日子，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加亲密，我们也更深的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成为何等的人。那么在新的一年呢，我们也要知道，无论我们经历什么，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旨意，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旨意。我们人生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什么偶然的，都是出于神的旨意，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可能啊，就是我们更容易接受，就是都是出于神的许可，啊，都在这本质是一样，都出于神的旨意，或者出于神的许可。在宗教改革时期，差不多500多年前啊，那个时候在英国呢，有一个基督徒，他叫伯纳德，那么伯纳德，人们就称他为北方的圣徒啊，英国北方的圣徒。那么伯纳德他为什么很多人知道他呢？在当时很多人知道，因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这个人从来不抱怨， 从来不抱怨，无论他经历什么他从来不抱怨。然后有时候人们就问他，哎呀你经历这些你说两句啊，你怎么不抱怨？结果他总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这都是在上帝永恒的约中必然是好的。所以无论他经历什么，他说我是上帝约中的人，耶稣用他的血立了新约，而我是这个新约当中的。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他在上帝的约中必定是好的。他总讲这句话啊。有一次就是当时英国的女王玛丽女王就招他去伦敦。我们知道玛丽女王有一个很可怕的外号，血腥玛丽。他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可怕的外号？因为他杀死过很多的基督徒，然后用非常残忍的方式杀死很多基督徒。当然他也做了很多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啊。有一天血腥玛丽就找伯纳德让他去到伦敦，那么很有可能就是血腥玛丽就是要下令把伯纳德烧死在火刑柱上，因为伯纳德当时被看为是一个叛教者啊，因为伯纳德被归正来成为基督徒，他脱离了当时的那个教会哈。那么但是这时候伯纳德他的乡亲父老就很担心，就说女王让你去你不要去啊，这去了肯定是送死啊，而且是很可怕的死去，被烧死，烧死在火刑柱上。但是伯纳德还是去。伯纳德临行的时候就对他的这些乡亲父老就说，他说这都是在上帝永恒的约中必定是好的。结果他就在去伦敦的这个路上呢，他就从那个马上摔下来了，腿就摔断了。这时候就有人就也就问他，就是你现在怎么看呢，你看你腿摔断了你多可怜呢，你现在怎么看？结果他还是说，他说这都是在上帝永恒的约中必定是好的。后来等他把腿养好了，他又重新又上路又去到伦敦。结果到了伦敦，他才发现，哦，原来在他养腿的这段时间，这个玛丽女王已经死了啊，驾崩了。所以当然也没有人去把他绑在火刑柱上烧死，所以他就回家了，回到家乡。就是他家乡的人看到他回来啊，非常高兴呐，就说哇，你回来了，我们都以为你肯定是去送死了，就看他好像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结果他就很平静地对他家乡的人说，他说我不早都告诉你了吗，他说这在上帝永恒的约中必定是好的。他说 有什么呢，有什么值得欢心的，这肯定是好事啊。所以对于信靠神爱上帝人来说，我们要知道一切事情都在神的旨意当中。无论在我们人看来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一切事情背后有神的美意。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么有一次美国牧师约翰泰伯，他有一次得癌症，他要做手术。那么当他要上手术台之前呢，他写下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不要浪费你的癌症。因为当这个约翰泰伯他刚知道他得了癌症的时候，他心里也很难过的，他心里也很痛苦的但是当他慢慢来思想为什么我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他说在这个思想当中，他终于明白什么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有永生，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在世上你都会经历生老病死，你都会经历病痛，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结局，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你的结局去到哪里，这是最重要。以前约翰派伯他可能一辈子传讲福音传讲圣经，他都没有认真思想这个问题，他都觉得这都是别人的事，别人会死的，别人会下地狱，别人会上天堂，我肯定是上天。他以前都是在讲别人的事，结果他自己得了癌症，他自己要上手术台，可能再也下不来了，所以他第一次认认真真的思想，什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是我多活几年啊，多跟我的家人在一起，还是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心里有一个得救的确据，我知道我去哪里，哪个更重要呢？结果他终于明白，他说他已经得到了最最重要最好的，就是他得到了永生啊。 不在，他说他在这那么多年的服事，那么多年的讲道，他说没有在这一次他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明白他得了何等大的恩典。结果他被圣灵感动，我相信被圣灵感动写下这篇文章，就劝勉所有得癌症的人，不要浪费你的癌症。你为什么得癌症呢？因为这里面有神的美意，神让我们思想永生。圣经有一句话说，这个愚昧的人呐，是在宴乐之家，这个有智慧的人呢，是在朝上之家。所以你到宴乐的地方，你就想着，哎呀，就人生就是吃喝快乐啊，就是这个现世的享受。但是你要去到一些遭遇患难的家庭呢，你就知道，哦，人原来是有生老病死的，每个人都会死的，你就会来思想，人生到底是什么。人生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你就还会真正思想这个问题。当你思想这个问题，你就说，神呐、啊，我需要你，神呐、啊，我需要你，我不再是需要这青草地溪水旁，我不再是需要这地上的金钱，因为这地上这一切的一切不会把我带到永生里去。我这时候就产生对天堂的渴慕，对神的向往，对神的渴慕。所以这个世界上的患难，从一个好的方面来看，就是让我们盼望天堂，让我们不要留恋这个世界。留恋这个世界怎样呢？最多七八十年的日子好过吧，你再长寿一点，九十年一百年的日子好过吧，但是又怎样呢？转眼成空，虚空的虚空啊！你说我这一辈子在世上吃了多少多少好吃的东西啊，去过多少多少好玩的地方，又怎样呢？你吃再多的好吃的，你玩过再好玩的地方，你享受过再多人生的享受，又怎样？一切就是虚空的虚空。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来思想这些问题？在患难当中，甚至在一些生死的考验当中，我们来思想最好的是什么？我要抓住它。那么当约翰派伯他在忍受癌症的痛苦的时候，他重新思想了神，他思想上帝给他的恩典是怎样。当这个浪子在猪圈里面的时候，他来思想父亲，他说我要回到父家。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知道有新的挑战，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行，我们更是知道这一切事情是要带领我们去思想神，去亲近神，是要让我们真正的有对永生有盼望，对天堂有盼望，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捆绑啊，成为这个世界的奴隶，成为罪和死亡的奴隶。然后在新的一年，我们也相信神必定会得荣耀，神必定会得荣耀。无论是因为我们在地上取得多么大的成功，可以荣耀神的名，还是我们在地上经历怎样的挫折，神一定会得荣耀。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神得荣耀，有时候不是在他的儿女在这个地上取得多么大的成功，取得多么大的这个荣这个人们的掌声的时候神得荣耀，更多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得荣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得荣耀。那时候罗马的百夫长就说，这真的是神的儿子啊，他爱世人，爱罪人，爱到这个地步，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顺服天父上帝，顺服到这个地步，他愿意把自己无罪的人献上，摆钉在十字架上受死。他这真是，这真的是神的儿子，一个罗马的百夫长说的。然后耶稣说，当他被举起，在这个十字架上被举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神必吸引万民要归向他。所以是不是耶稣在皇宫里面哦，他荣耀了天父上帝？是不是耶稣拥有这个世上最大的军队，最强大的权力的时候，他拥有了他归荣耀给天父上帝？是不是耶稣打败了罗马人啊，打败了希律王，他归荣耀给天父上帝？都不是的，是当耶稣顺服神的心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耶稣在人看来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候，他荣耀了上帝，他荣耀了上帝。所以无论我们，当然我们都希望啊，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有成功有顺利，然后我们谦卑的归荣耀给上帝。我们说不是出于我们的智慧，不是出于我们的能力啊，我今天赚到这么多钱，我今天去到这个职位啊，我今天去到这样的大学 啊，不是出于我的聪明，是出于神的怜悯啊。我们是可以这样通过这种方式归荣耀给上帝，当然是这样啊。世人也看见，你看神的儿女，你看就是蒙福啊，就是赚钱多，就是好工作，就是去好大学。那世人也会这样，这个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我们也要思想，我们在挫折患难当中，我们更能够归荣耀给上帝，我们更能够归荣耀给上帝。那个是那个时候世人就看见，就是这真的是神的儿女啊，这真的是神的儿女啊。神没有给他钱，神没有给他地位，神没有给他成功，他还是这样的信靠神，他所信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啊。世人就会归荣耀给我们所信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神，我们愿意在我们新的一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愿意被圣灵所带领，属灵的人参透万事，我们不要活在这种幼稚 和昏昧当中，我们不要做鸵鸟，我们要知道新的一年会有挑战，会有困难，但是我们更要知道神与我们同行，在这个挑战当中，在这个困难，在死荫的幽谷当中，神有他的美意，神要让我们看见他的手，看见他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带领和保守，神要吸引我们到他那里去，到永恒的家乡那里去。神不要让我们被这个世界，被我们自己今生的欲望所捆绑，神不要我们继续做地上的奴隶，神要让我们做自由的神的儿女。然后在新的一年，我们也知道神必定得荣耀，无论是神给我顺境，神给我逆境，我都要荣耀神的名，神的名也必定得荣耀。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恩待怜悯我们，你把我们带领到青草地上，带领到可安息的水边，但是你不仅仅是让我们停留在这个地方，你唤醒我们的灵魂，你让我们继续来跟从你啊！你会把我们带到死荫的幽谷，但是这是出于你的美意，主啊，你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你，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看到你的慈爱，看到你的全能，也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成为何等的人，我们可以不再是罪和死亡的奴隶，不再是一生怕死为奴的人，我们可以成为刚强勇敢的神的儿女，可以得到自由和释放。主啊，我们更是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那永恒荣耀美好的家乡，就是神的殿中。主啊，我们愿意去到那个地方，愿意永永远远跟你在一起。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